好，感谢神，我们能够继续开始我们的主日学哈。我们已经上了，已经上到了第三课，今天要上第四课了。那这是 review， 如果你不记得的话，可以赶快记一下。第三课就是上个礼拜，好，今天进入第四课。第四课呢，以斯拉的归回。那这我们可以先复习一下我们上个礼拜所讲啊。那主耶稣啊，不是主耶稣，耶和华接着说啊，撒加利亚书他讲到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在他们建殿的时候，虽然他们殿盖好了，他们的坛盖好了，可是可以看见那时候外面的那个阻挡的势力还是依然存在，控告他们还是依然控告他们，拆墙的还是继续拆墙。所以对于神的工作哈，这个阻挡是一件家常便饭啊。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个感觉，常常我们愿意为神做什么事的时候，哎，好像很多的事情拦阻我，不让我做这个，不让我做那个。我想这个撒旦的阻挡告诉我们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真是愿神的力量，神的灵带给我们力量和胆识，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事情不是靠着我们的势力，也不是靠着我们有多少的才能，而是靠着耶和华的灵才能够 成功。然后呢，他们盖了圣殿呢，历经三个王22年之后，在516年圣殿才终于盖好了。也算是一段挺长的时间。然后呢，516年，这个是也就是在圣殿从被摧毁以后到现在，到他们盖好的时候，也是正好70年哈。他们归70年之后归回这个圣殿，也是70年之后被建好。那这时候呢，开始祭司和利未人开始按着他们的班次来侍奉神。然后他们开始过第一个逾越节，过第一个除酵节，然后他们非常的欢喜，这是只有在神的里面的欢喜才是真正的大喜。所以很感谢神，他们能够开始第一个逾越节，或开始第一个除酵节。那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能够在这边聚会，也是一件非常欢喜快乐的事。每个礼拜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边，礼拜五的晚上啊，我想其他的主力开始聚集了。那弟兄姊妹聚在一起，你就会感觉到那份喜乐，那份由神来的那份爱哈，所以这是非常欢喜的一件事情。可是呢，没有错，他们经过了被掳啊，被掳70年之后，他们在那个地方呢，到处都是偶像。他们到了巴比伦之后，巴比伦也是大处是非常，反正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神也都有，所以他们到处看到的都是那些假神。所以呢，从那时候开始呢，他们就不再拜偶像了，因为他们看到太多太多的偶像。所以呢，他们不再拜偶像，可是呢，他们现实生活中却出现了一些的难处。我们今天会继续看他们的生活中的难处。当然，撒旦带来的阻挡，这是第一个难处。可是呢，还有很多的难处，很实际的一些困难，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然后呢，特别是生活中的难处呢，常常会让我们跟神的话去打折扣，去讨价还价，去跟神说，哎呀，我这样就好了，我实在没有办法啦，对不对？所以常常生活中现实生活中的难处 会让我们的生活慢慢的离开神，慢慢的离开神。所以呢，这是我们从这一课要学到的一个功课。然后呢，很奇妙的当所罗巴伯这个归回80年以后，很久了哈，80年，神激励以斯拉归回。然后呢，以斯拉这次归回主要的目的呢，他是来教导神的律法和典章。在圣经里面，他并没有记载以斯拉为什么，好像我们看到尼希米记的时候，尼希米他听到了以色列的城墙被毁，所以他觉得哇，我的百姓被欺负，我的城墙被毁，所以我要回来帮忙。那所罗巴伯呢，他是听到 OK 神开放了啊，好不容易终于可以回去建圣殿了，所以他是第一个带回去的。但是对以斯拉来说，好像圣经里面没有特别的记载是什么样的事情促使他回去，也没有人告诉他说哎，以斯拉回来吧，这边没有人听神的话，好像圣经上没有这样的记载。但是神就很奇妙的在那个时候带领以斯拉回去，教导神的律法和典章。好，我们今天来看那跟以斯拉一起回来的人有哪些人呢？第一个我们看到那边并没有看到利未人我们就开始读吧。我们请廖弟兄你先来看一下吧。就是从头念到尾。Hello， 我把它mute掉了。
高俊这些人在罗布亚巴瓦边罗恩在那里过三日。我查看了其祭司，见没有利未人在那里，就招呼利未人些啊，拿利亚列是哪里？利拿丹撒迦利亚以舒兰，又召见西拿利和利拿丹。我打发他们从迦南北亚地方去见那里的首领尼多，就告诉他们当下尼多和他的弟兄尼希明说什么话叫他们为我们神的殿带食物的人来，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人。他们在以色列的曾孙利未的子孙摩利的后裔中带一个提拔人，还有失败的是一笔和他的父母正子与弟兄共18人，又有阿沙利亚，那他有以拉利的子孙也筛亚，并他的正子和弟兄共20人。从前大会和众首领派尼提明不是因为人，现在从这一批名
称
也带了二十人，都是
大人。好，谢谢。这边就讲到首先呢，他们这个以斯拉说 OK 我要回去了，就找了一批人来，可是这一批人来里面呢，却发现没有利未人在这里面见没有利未人在那里面，然后他去有百姓和祭司，所以呢他就去找了这几个人去打发他们去看看，你们去找一些人吧，看吧，找我们需要更多的利未人回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呢也很快的他们就先找了一个通达人来，又找了18个人，又找了另外一个弟兄又有20人， 后来又找了220人，所以总共加起来大概200多人，所以后来呢又找了200多人来了。好，然后我们请
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骨己心，求他使我们和户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 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我们进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
好，谢谢。所以这时候呢，他做了一件事，就是说他们要走以前呢，他们在这个亚哈瓦河边集合，然后集合了之后呢，他清点人数，发现没有利未人，就去找利未人来。然后接下来他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宣告禁食。在要出发以前啊，他禁食祷告，为什么呢？为要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且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哈，我们教会里面很少有禁食祷告啊，觉得我们也许可以尝试着，在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的禁食祷告，让神的灵更多的在我们当中运行，为我们的教会的复兴祷告，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为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都能够禁食祷告。然后呢，结果呢，所以我们进行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啊，很奇妙的神就应允了他们。在前面几节课的时候介绍到，以斯拉走的这条路呢，跟所罗巴伯走的路不是同一条路，他的这条路比较近一点，同样的呢，可能比较危险一点，所以呢，他们特别他还说，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为他曾对王说，我的神必定帮助我。 OK， 好，我们再往下。
我分派祭司长十二人，就是示利底、哈沙比亚和他们的弟兄十人，将王和谋士军长并在那里的以色列众人为我们神殿所献的金银和器皿都称了交给他们。我称了交在他们手中的银子有650他连得，银器重100他连得，金子100他连得，金网20个重1000达利克，上等公铜的器皿2个，宝贵如金。我对他们说，你们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为圣，金银是甘心献给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的，你们当警醒看守，知道你们在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库内，在祭司长和利未族长并以色列的各族长面前过了秤。于是祭司利未人按着分量接受金银和器皿，要带到耶路撒冷我们神的殿里。
好，谢谢。所以这边看到，就是当他们要走的时候，这个王和谋士军长并在那里的以色列众人为我们神殿所献的金银和器皿都称了交给他们。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们要走的时候，我们知道第一批要走的时候，王也是给了他们很多的金银宝贝，很多都是从他们原本殿里面，他们的圣殿里面掳出来的。现在呢，他们又把它交回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带回来。然后有一天我跟杨澜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谈到那是约柜到哪里去了。你们知道约柜去哪里了？好像约柜没有回去哈，约柜没有回去。那可能约柜没有那么重要，为什么？我是觉得约柜可能没有那么重要，因为约柜是神的话，但是当主耶稣来了之后，约柜已经成就了，我们不再需要约柜了，所以约柜到现在找不到，对不对？OK， 然后呢，他们有很多的金银和器皿，他怎么样呢？他不是一个人把他提的，他把他交给分配给不同的人，不同的人每人带一点，每人带一部分，就是说每人看管一部分，然后一起呢按着分量接受金银器皿，然后带到耶路撒冷神的殿里面。好，哎，你说。利未是雅各的一个儿子叫做利未，他的底下的孩子都叫利未人。那在圣殿，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亚伦和摩西他们就是那个利未的支派的，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是专门侍奉神的殿。所以只有利未人才有大祭司，祭司都是从利未人出来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是祭司大祭司，只有从亚伦那个支派出来的才是祭司大祭司。利未人还有其他的朋友们，并不是祭司，并不是大祭司，就是在圣殿里面帮忙。对，十二支派的其中之一。OK， 好，继续。
正月十二日，我们从亚哈瓦河边起行，要往耶路撒冷去。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教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王第七年，五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之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又到了耶路撒冷。
好，谢谢。这边呢，我把两个不同的经节放在一块。你看，这边是以斯拉第八章的第三十一节，他说正月十二日，我们从这边起行。然后呢，以斯拉第七章的时候，他说正月一日，他从巴比伦起行。哎，这边怎么搞的？一个是正月初一，他从巴比伦，然后呢，他到了亚哈瓦河边，正月十二日从亚哈瓦河起行。OK， 所以这并没有冲突。然后呢，他们在这边，正月初走的时候，他五月初一就到了耶路撒冷，所以他这走了多久啊？四个多月，将近五个月，四个半月，所以挺快的哈，应该是比这个所罗巴伯快，因为他走的路比较近了。所以这边就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我们就知道啊，他是在大概走了四个多月，四个半月，他五月初一就到了耶路撒冷。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第四日，在我们神的殿里，把金银和器皿都称了，交在祭司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的手中，同着他有菲尼哈的儿子以利亚撒，还有利未人耶稣亚的儿子约沙伯和宾内的儿子诺亚底，当时都点了数目，按着分量写在册上。从鲁道之地归回的人向以色列的神献燔祭，就是为以色列众人献公牛十二只，公绵羊九十六只，绵羊羔七十七只，又献公山羊十二只作为赎罪祭，这都是向耶和华奉献的。他们将王的谕旨交给王所派的总督与河西的省长，他们就帮助百姓，又供给神殿里所需用的。
好，谢谢。所以他们走了四个多月呢，五月初一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他们休息了三天，第四天啊，一点都没有停下来哈，第四天就把这个金银器皿都称了啊，因为他先头分给很多人嘛。现在又收回来，然后称一称，确定一下都没错，都是点了数目，按着分量写在册上的，所以这个都是很精确的哈。你拿了这个几斤的黄金，你拿了几两的白银啊，都不可以少的。然后呢，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人向以色列人献燔祭，他们到了之后休息了第四天之后，就开始献上燔祭。因为坛建好了，殿建好了，所以他们开始献燔祭。然后呢，就是献这些牛羊绵羊公绵羊 OK。 然后呢，他们把这个谕旨交给王所派的总督河西的省长，他们就帮助百姓，又供给神殿里面所需用的。好，我们来看往下面。
这是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以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亚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民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于是犹大和便雅悯众人三日之内， 都聚集在耶路撒冷。那日正是九月二十日，众人都坐在神殿前的宽阔处，因这时又因下大雨，都暂停。
好，谢谢。这边呢，它时间就有一点跳跃哈。我们前面这边讲到说，不是回来第四天就开始献祭吗？然后开始，就开始献祭，然后在神的殿里面献上燔祭。然后这边到了下面一章，他说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所以这很直觉的，就是哇，那这事就是献祭做完了之后，首领就来找他们了。哇，后来呢，再仔细研读了一下才知道，并不是这么回事哈。事实上，这事做完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是五月，对不对？他五月到了，然后休息了四天，然后开始献祭，开始办一些该办的事儿。然后呢，但是首领来见他的时候，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那是九月了啊，已经是九月二十号左右的事情。所以呢，五月到九月中间有四个月的时间，这四个月的时间，我猜想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猜想以斯拉马上就开始宣读神的话语，教导百姓，神的律律典章。然后圣经里面也没有交代说这事到底是什么事，但是可能就是什么事情做完了之后呢，就发生了这些事情了。首领来见他，不是老百姓来见他，是首领哈，首领来见他，神的灵开始激动了这些首领了。然后呢，到底发生什么事呢？他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这些外邦的人，人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什么事呢？他们拜偶像吗？他并没有拜偶像，很好的。但是呢，他们做什么？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在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并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些事上有为罪魁。哇，所以呢，当初我看到这个读这边的时候，我也说哇，真是好景不长哈，撒旦的攻击马上就到了，或是说我们说这个肉体的诱惑马上就到了。那感觉说也确实哈，这个他们到这边好像从所罗巴伯经过了八十年以后，这个有一些这个事情发生好像也是可以允许的。但是我们再仔细想想哈，他们那出，我们就想第一批归回的人，第一批归回的时候我们说大概五万人，你们想在这五万人里面是男的多还是女的多啊？猜一下，男的多，赞成女的多的举手，没有吧？对不对？你要盖圣殿，你要盖坛，你一定是找男的嘛。那女的来说，哎，你没有力气，不要来了，对不对？我想这是很正常的，而且你要走五个月啊，你不是坐着车子坐五个月，你是要走五个月回来，这一段不是很容易的一段路程，所以你要这个身体的够强壮，才能够走得了那么远啊。以后我们可以读那个有一本书叫做《但以理》，但以理他那时候已经大概也八十岁左右了。很老了，他想回来他也回不来了，对不对？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人想要回去就能够回得去了，因为你首先你的身体的条件要允许你才能够走得了这一段的路程。然后他们那些人而且是以建圣殿为主的话，我想女的呢，这个未婚女性毕竟还是少数。然后在这些事情，那他们回来之后，那他们这些年轻力壮的去哪里找太太呢？怎么办？这是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啊，他们找不到太太了，那找不到太太怎么办呢？他们就只好在附近找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他们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呢？那他们为自己，有些是首领自己和他们的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很奇妙的，他们竟然没有女儿嫁出去的，都是可能因为没有太多女儿，所以都是去娶了外邦女子的事情。所以呢，这是发生在他们里面。然后这样子的一件事情，由于因为以斯拉到了那边之后，可能就是他宣讲神的话语， 然后神的话语感动了，激励了他们，让他们看见，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让他们看到自己的不对，所以他们愿意去找他，这首领愿意去找他说，啊，他们并没有离绝这些外邦人。可是事实上是蛮多的人哈，然后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哈，下面轮到好，
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啊，拔了头发。惊惧忧闷而咒，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我就惊惧忧闷而咒，直到晚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
好，谢谢。这边看到哈，这个以斯拉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听见这事就撕裂衣袍和衣服和外袍，还拔了头发和胡须，啊，惊惧忧闷而坐，他非常的伤心哈。虽然这些事情并不是他自己在他身上发生的，但是他为着百姓的缘故，他为着百姓的犯的罪，他撕裂衣袍、衣服和外袍，然后拔了他的头须。胡须，然后惊惧忧闷而坐，然后呢，而且不是只有他一个，他说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哦、就看见神的以色列神的言语这时候已经在那边大显他的能力了、哦、都因这些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然后呢就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那个地方，我就惊惧啊，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就是到了傍晚的时候，他该献祭的时候。然后呢，他心中愁苦，穿着衣服就跪向神祷告了。接下来这是以斯拉的祷告。这个以斯拉记第九章就是以斯拉的祷告，非常好的一篇祷告哈。我们继续念。第六节开始，
这是以斯拉的祷告哈。他说：“我的神呐、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因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好的，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
好，谢谢。这个以斯拉的祷告非常好啊，他说。我抱愧蒙羞啊，他为着他的百姓抱愧蒙羞，不敢向神仰面。然后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那当初呢，他们就是因为这样的罪孽，所以他们被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啊。但是呢，神却暂时的施恩，让他们70年之后可以归回。归回之后呢，你看这句话讲得真好哈。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啊，一个钉子钉在墙壁上非常的安稳啊，不容易拔掉。是我们，然后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当我们安稳了之后呢，神的目的是要做什么？让他的光可以光照我们的眼目啊。所以今天神给我们安稳的一个 个地方，一个教会，一个家，一份工作。所以神要让他的光可以光照我们的眼目，让我们在神的光中我们可以长大，让我们在神的光中可以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神使我们慢慢的复兴。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没有丢弃我们。我觉得跟我们现在很像哈。但是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然后使他们能够重建神的殿，神的墙。这是以斯拉的祷告，然后还继续。
我们的神啊，既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就是你借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说，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是污秽之地，因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吃这地的美物，并遗留这地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
好，谢谢。好，这是他说哈。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啊，就是说这句话在这边讲的，所以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益处啊，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益处，因为外邦人的平安、外邦的益处，不见得对我们真的是有好处的。好，我们继续。看看他们该怎么办呢？
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匍匐在神殿前的时候，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族以兰的子孙耶歇的儿子示迦尼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期，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战经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你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我们必帮助你，你当奋勉而行。
好的，谢谢。这边呢，当他们祷告完了之后，他们认罪，他们哭泣，伏在神殿的时候呢，然后可以看到男女孩童聚集在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很多的人哈。然后呢，有人就对以斯拉说了，谁说呢？一个示迦尼啊，一个示迦尼，他对以斯拉说：“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指望在哪里呢？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啊。”他建议以斯拉说：“我们与这个神立约，立约做什么呢？休这一切的期。”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战经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按律法而行。我想呢，这个我们感谢神，我们不是在律法时代了哈，不然这个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已经结了婚，然后你要休妻，然后还要把你这个儿女都赶走哈。我想，这是在那时候所做的事情，我们现在不一定能够这么做哈，因为这并不是神的旨意啊。那但是在那时候，律法确实是这么规定的，律法是这么规定的，所以呢，他们就要按着律法去行。OK， 我们往下。我们讲一下吧，在这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不是大型杀戮吗？把那些人都全都杀灭了，一个都不留。那我们也说，为什么都那时候可以行，现在不行啊？我想这完全是时代背景的不同，神的意志、神的意念已经不一样了啊。在那个时候呢，是律法的时代，神叫他们不准娶外邦人的妻。 当然是有他的意思啊，因为最主要的就是怕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结了之后呢，他们的心就离弃了神，然后去敬拜外邦，去侍奉外邦人的神。就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所罗门王。所罗门王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啊，他集所有的智慧一身，但是呢，他却犯在这个敬拜神的事情上呢，他却娶了那些外邦的子女，外邦的女子，最后呢，他自己离弃神。所以啊，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同样的，在那时候，确实是哈，在那时候按律法啊，因为他们那时候是按律法，就是神怎么交代的，他们就这么去做。所以神有他的意念在那里。那我们问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可以呢？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外邦人和那个以色列人了。你去哪里找外邦人呢？所以我们的外邦人就是指不信主的人，我们叫外邦人，对不对？但是其实在现在新约里面也说，你不要去娶这些啊，你不要和这个信和不信的不可同父异母。当然他并没有说你不可以去娶，因为你实在没有办法一起做一件事情。你今天一个信主的，不管你是弟兄也好，一个姐妹也好，你找娶了一个或者嫁了一个不信主的，你要一起侍奉确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确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不是这个弟兄被带走，就是姊妹被带走了。因为为了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为了这个世界上的这些的很多的事情，大大小小的事情，会让你真的是没有心再来到神的面前。如果这个夫妻不是同样信主的，即使是夫妻都是信主的，也其实有时候也是很难。为了家里的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也是很难，我们常常也是会有很多的挣扎，也是会有很多的磨难啊。那但是呢，感谢神，跟这个娶信主的跟就会好一点，嫁信主的呢就会好一点，因为至少我们还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一起解决这些的问题。这是我自己的一些看法。金远，你把补充，我觉得你补充的比较好。对，因为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好的，还有没有？修了，对，很可能又带着他们又开始在拜了。对呀，呀，所以这也真是需要我们一起好好祷告这个祷告。听得到。你继续讲吧，因为他那个 mute 是 toggle， 你一下有一下没有，所以有的时候搞不清楚有没有。
他一来第一句话，他不是先说这个这些娶外邦的女子，他先的说的是 这些人怎么样，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证的事儿。然后呢，他给出的理由是因为他们娶了，他们的儿子娶了外邦的女子。
嗯，
就是说他们这些人本来是要回归耶和华的律法，是吧？回归他的律典章，诫命法度，是吧？这些，结果他们回来以后，呢，就又去效法这些人，去拜他们的偶像，去行他们做。然后的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娶了他们的女子。
嗯，
呀，所以说就是说他的根本点就还是回到刚才惠恩说的，就是说他们就和以前他们要进迦南地，为什么要除灭迦南的人，这是一样的，就是他们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但是呢，现在他们娶的这些女子就使得他们不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他们本来回来的目的就是，本来他们就是因为这些理由被掳，结果现在呢，他们回来又重新做这些事情。而做这些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娶了外邦人的女子。
嗯，
对。
从上到下所有的历史，那个时间就要过来准备一个大事。让你在你所听到的那个地方，上面去，他们去征战你，征战你，啊，把敌人都杀了，你不杀了，你来，把你女儿男孩女，哎，神稀缺不喜悦。男孩有要求，男孩结婚没有结婚，结婚一定要孩子是过来结婚的。啊，如果说你过不断那跟那个时候的就，现在不是娶的，啊，娶妻要来个夫妻，同样的道理在这里。看到神的那个事情，那有的人会说，那女的是女的吧？她那个是地位不啊，的确那是。但是神在这边要求的，这里面有重点。神要求的，你是我的血，所以说，如果说你不是你的话，一点不是你的话，你是你的，不会是你的。这个就是最基本的性格，那个是，所以有时候在我们看的别人让我们看的，就是我们跟别人清楚的查到这个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残忍的事。那圣妻不会想到十一儿女，不想到说我们跟圣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还有圣妻跟圣妻的关系，对。跟这个是父母亲的关系，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因素，但是最重要的，让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神要的是什么？今天圣殿来了，建刚建立起来，因为在祭祀的时候，我们的祭祀的方式，就像我们一样的，就是我们不仪式在新礼拜在什么？就天主教就是神要求的圣殿的。
好，谢谢 Jeffrey。 我们继续，
以斯拉便起来，使祭司长和利未人并以色列众人起誓说必照这话去行，他们就起了誓。以斯拉从神殿前起来，进入以利亚实的儿子约哈南的屋里，到了那里不吃饭也不喝水，因为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心里悲伤。他们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人，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凡不遵守领和 长老所议定三日之内不来的，就必操他的家，使他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
好的，谢谢。看好这个以斯拉从神殿前起来，但到了那里不吃饭，他非常的忧伤，他不吃饭也不喝水。那他为了他们所犯的罪，然后呢他们就通告那边的人呢要到耶路撒冷去聚集啊，非常的严重啊，凡不遵守首领和长老所议定的三日之内不来的啊，就要抄他的家，使他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哇，这真是非常严重啊，好不容易走了四五个月到这边来重新建立的家，然后他们要抄他的家，然后让他离开那个地方。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啊，就等于说把他赶出来他们的。对对，他们从巴比伦，对。好，我们继续。
于是犹大和便雅悯众人三日之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那日正是9月20日，众人都坐在神殿前的宽阔处，因这事又因下大雨，就都站惊。祭司以斯拉站起来对他们说，你们有罪了，因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神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贵众都大声回答说，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只是百姓众多，又封大禹的时令，我们不能站在外头，这也不是一两天半晚的事，因为我们在这事上犯了大罪，不如为全会众派首领办理，神的烈怒就转离我们了。
好的，谢谢。所以呢正好是那天下着大雨啊，然后大家都在外面淋着雨办的这些事情，以斯拉站起来说，你们有罪了，因为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现在呢当向你们的列祖神认罪，遵行他的旨意。认罪遵行他的旨意就是做什么呢？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啊。会中大声说，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那好，这是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严重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啊。对我们现在来说好像感觉不是那么严重，但是真的在神的面前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好，当大家都说要照着话行的时候呢，有人不同意了，我们请吉文讲一讲。
我有亚撒黑的儿子约拿丹，特瓦的儿子亚哈谢阻挡这事，并有米舒兰和利未人沙比泰帮助他们。
继续。
被掳归回的人如此而行，祭司以斯拉和些族长按着宗族都指名建派，在10月初1日一同在做查办之事，到正月初1日才查清娶外邦女子的人数。
好的，所以我们说当神的灵在工作的时候呢，撒旦的灵也在工作，他并没有偷懒啊。然后就在当大家做查的时候呢，就有几个人，一个是约拿丹，还有亚哈谢族长他们，另外还有一个叫做米苏兰和沙比泰啊，这边有四个人，这边提到四个人，哎，却觉得说我不同意啊，所以我不同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还是有阻拦的哈，这阻拦都一直在那里。然后呢他们从9月10月开始啊查办这件事情，一直到了正月初一。哇，十月到正月初一是10、11、12三个月，真是一个 quarter 才查清楚，不容易，大概人蛮多的吧，那边总共 四万人加上第二次回去的一千多人啊，五万人，所以五万多人，花了大概三个月的时间才把它查清楚。OK， 好，我们下面，
我有个问题啊，
哎，
这个，因为这件事情好像就说神要他们把这个外邦女子还有他们的孩子都等于是
赶走
啊什么的，我就想到一个，请问路德记里面路德是外邦还是
是
外邦，而且是耶稣这个支派，
对，
这个怎么解释？
路德归入跟那个拿俄米，路德，你去看路德记的时候，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对，
所以他完全规划了犹太教，
对。但是这个里面的这些
如果他们愿意规划的话，应该是不会赶走的吧？
如果看来这个不是如果的问题，因为他这个是一个做一件事件一样的，发生，而且彻查了三个月，清点人数等等等等，就像中国以前的搞运动一样的，那就真是一个运动，就是一旦沾上去的话，那就是清除，所以说这个地方，像对我来讲，我有一点呢。
他的丈夫已经死了，但如果说在丈夫死的时候，他的婆婆拿阿米告诉他说你可以离开，但是路德却没有，路德的心是向着神。如果说今天如果说一个另外一个情况的话，路德说他有孩子的时候，他的丈夫没有死，他有孩子的时候，那情况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实际上没说。那在路德那一段的话，你可以看路德讲的就是刚才文姐说的，他是愿意心是归向神，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跟拿阿米这么说。
有，他跟他婆婆是这么说的，
是。他婆婆是以色列人，他们是从那约那就约就是迦南地那边搬到地方去，到伯特摩亚去。
对，他婆婆是犹太人吗？好，请你念这段吧。
而且你回到这里看，刚才第九章的一开始的时候，对他们指控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说，不是说他们是因为娶了，不是说他们因为什么效法这里的人，仍然拜偶像，仍然行当地的可憎的事，然后他说什么？因为他们娶了这外邦的这些女子，所以说这些外邦女子就显然是坚持要他们原本的这些外邦的信仰，而且不但坚持，而且影响到他们的下一代。对，这是这样的事情。今天在这里，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呀。那就是因为在这里他先讲这句话，是因为他们做这些事情，然后他给出做这些事的理由，是因为这些外邦女子而做这些事情。就你看吧，能把这经文看，我们就看，因为我们说其他所有的事情嘛，说来说去都是凭我们自己脑袋拍脑袋说，想这个想那个想那个，
对对对，
最后落实在白纸黑字上，就白纸黑字是圣经的经文，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其他东西我们只是说 OK， 我们去解释去想象，比如说所有的这些东西最后落实在这个经文上，但是在这一章的经文，他对他们这个婚姻的指控的第一句话是说他们凭这些可恶的事情，这就把我搬回去。能把那个经文调出来，往回到几个 slide， 前面都写在上面了，应该是，啊，第九章的第三节还是第二，啊，啊，第九章的第一节其实就是，虽然话很长，而仍然笑话这些国的民行可证的事，因他们为自己的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所以这情况是因为他们，如果他们娶了这外邦女子，他们没有前面这些事都没有，而根本的原因是在前面这些事情，因为他们效法这些当地的原本迦南的民行这些可证的事。那为什么会这件事情发生呢？说因为这些人娶了这些外邦女子，这些外邦女子怎么样？这些外邦女坚持把他们外邦人他原本他们的那些外邦神的信仰带进来，而且呢还要影响到以色列人的下一代。所以这是导出这后面所有这些处理的结果， 而我们把所有的事情一下就盯在这个外邦女子身上了，而实际这些外邦女子不仅仅是一个外邦女子，他们是因为什么？他们把外邦的神都带进来，而且影响到以色列的下一代，啊，
这解释我觉得比较合适，
呀，
比较合适，
呀，
呀，那个路德记在路德记的第一章第十二节，他说。拿尔米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第十五节说，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从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所以路德他是完全的顺服拿阿米他的神，完全归入他的神。
对，这其实比较好。
很好，很好的问题，非常好的问题。好，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懂了哈，路德跟这个外邦女子的区别。你说。可以，我们可以继续呀。对，第四章，好，我们看一下。第几节？找到了，我们请那个关弟兄，你帮我们放一下好了，这样大家都看得到。以斯拉第四章的第六节开始，第五节第六节那边。你说第七章的第六节啊，那我来念一下。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
前面这个第六到二十三节讲被亚当监禁被工程被停止了，然后他就来求王，然后因为为什么他求王能够被王所答应呢？因为神的手有他所帮助。
所以这个就是第四章的第六节。哎，不对，这是第七章的第六节，看一下第四章的第六节。对，第七节，从第七节，好，那你帮我们念一下吧。哎，你念。亚拿薛西年间，第四章的第七节开始。
那我来念吧。
好，
第四章第七节，亚达薛西年间，以斯兰利特利达米特利达他别和他们的同党上本奏告波斯王亚达薛西，本章是用亚兰
文字
亚兰方言，省长利宏书记申率要控告耶路撒冷人，也上本奏告亚达西薛王。这个是
继续第九节
第八章的
第八节第九节继续念
啊，第九节，省长利宏书记申率和同党的底拉人，亚法沙提家人，他比拉人、亚法沙人、亚基卫人、巴比伦人、苏三家人、底赫人、底兰人和尊大的亚斯拉巴所捐遗安葬在撒玛利亚城并大河西一带地方的人等。十一章就是十一节，上奏亚达薛西王说，河西的臣民云云，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我们这里的犹太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吏的城，建立根基，建造城墙。没搞清楚，这好像是讲了一些什么那么多的名字，这个那个。
啊，你要解释一下，你没念完。
对，君王该知道，他若建造城墙，管理就不再王命，交涉纳税，终有王命归。我们既是预言，不忍见王之规，今请报告于王，请王考察本王的，必在席上查知这种事反叛的事。余烈王和各省右派自古以来提出他们背逆的事，因这城城内拆毁，从今做王之子常说再建造城墙完毕，何惜之地。王就不愤了。那时王与副省长利宏书记申率和他们的同党，就是住在撒玛利亚并和一带地方的人说，愿你们平安云云，你们所上的本已经纳入在我面前，我已命人考察何人是同党，来果然背叛列王，你们常有反叛背逆的事，从前耶路撒冷也有大君王主管各省权力，你就被他们人就被他们经过交涉撤了纳税，现在你们要出到时定这些人行宫，使这城这城不得再建造，等我向你们当谨慎，不可延迟，各取所应。从太子加重将他跟君王的上谕不在御史的书记不在并他们的同党面前，就急忙往犹大跑去，见犹大人用实力强过他，这就是以弗拉的当时的背景。他们告亚达薛西王，告诉他们，然后呢，亚达薛西王就命令告他们停止的情，但是这个停止的情况并不是说永远停止，而是说什么等我，刚才提到说等我查考
等我这样子，第二十一节吗？
对，
我
在这样子。
嗯，
在这个情况下，刚才讲到第七章的第六节，拉出来向王求，对吧？然后呢，第七章第六节他怎么说呢？他说，王准他一切所求，是因为耶和华大神的帮助
他。
哦，他求的这些事情怎么样？就是他接下来他就带着这些事情要回来，不但要回来，而且要重新装修重建，然后还要再给钱给。
就
是这个背景。
好，谢谢杨澜提。我倒是没有看到这个关联，谢谢，非常好，呀，哦，我想，哦，还有一点，好， 还是前面那些事。好，谢谢，谢谢。好，还有其他什么问题没有？我们今天原本希望能够把这个以斯拉书讲完的，最后还留了一点点，我们下次可以继续吧。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我们请 Jeffrey， 今天 Jeffrey 第一次参加我们主日学，请 Jeffrey 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时间啊，借让弟兄姊妹们聚集在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是的，你的话语当中啊，有很多的啊真正的意思，我们有的时候并不完全了解，主啊，但是你怜悯我们，你看顾我们。你让我们借着这段时间，借着众弟兄姊妹们大家彼此的分享讨论，能够让我们能够更加了解你在经上所说的，也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心意。主啊，我们也借着这样的功课，我们要回应你对我们的心意。是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了，有的时候我们在世上的很多的想法也搅扰了我们的灵命的成长。主也借着你在经上的话语，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也让每一位弟兄姊妹们在生活当中能够谨记你的教导，你的那些的真意，让我们能够每天与你同行。在我们生活当中，虽然我们不是那么美好，也许我们前进三步退后两步，但主你看过我们，你也知道我们的心意你也告诉我们你所喜悦的不是那种凭着嘴唇来敬拜你的这种的敬拜，是要我们在心灵里面诚实的来，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我们也即将散去，求你保守我们的脚踪，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当中，也能够借着经上话语教导我们，我们所学到的能够在生活上面能够实行出来。我们将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好的，谢谢，谢谢大家。